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Functions of USAID that are going to continue, they're going to be par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ut it has to be aligned with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外援项目面临重大重组，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随即反应，各方反应如何？
在美国内部可能没有太多反对对中国政策，只有激进更激进的一个差异。
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分析称中国将改由外交企业层面发挥影响力。
中国它当然可以抗议或者向巴拿马施压，但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必要跟川普政府有正面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2月4号下午在白宫与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加沙以及整个中东目前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是两人讨论的重点。另外，一名法国外交官员向媒体表示，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将出席下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这也将是万斯宣誓就职以来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出国访问。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3号访问了萨尔瓦多。卢比奥说，萨尔瓦多同意接受美国遣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危险罪犯，而且包括任何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只要是危险的罪犯。另外，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一2月3号抵达德克萨斯州访问美国南部边境，这是海格塞斯作为五角大楼负责人的首次出行。另外，美国 OpenAI 首席执行长萨姆·奥特曼2月3号与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并且在会后接受访问时表示，他没有提告 DeepSeek 的计划。不过他说，这个团队正在调查 DeepSeek 违反 OpenAI 服务条款。与此同时，在美东时间2月4号0时起，美国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生效。几分钟之后，中国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将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15%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10%的关税，并且从即日起对钨、地、币、钼、银五大类关键矿物实施出口管制。在关税战的大前提下，美国股市期货和美元星期二2月4号下跌，香港股市也从2个月以来的高点下滑。据路透社报道，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星期二下跌0.2%，美元指数抹去了早些时候的涨幅，下跌1%。在欧洲，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贸易事务专员马洛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二2月4号表示，欧盟希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实施的关税迅速与美国接触。塞夫科维奇在欧盟一次部长会议讨论贸易和欧盟竞争力之前表示，他希望尽早接触并且正在等待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得到确认。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星期2月3号访问布鲁塞尔，他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一同参加欧盟27国领导人的闭门会议。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2月4号宣布多项内阁人事变更决定，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获任财政大臣。另外，据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星期一2月3号说，欧洲联盟计划对服装零售电商西音启动正式调查，以判断该公司是否没有能够遵守欧盟集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接下来，苏黎世运河当局星期一2月3号说，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原油油轮永号去年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本星期穿越了红海。这是胡塞武装宣布停止攻击与以色列无关的船只以来的首次航行之一。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和美国空军星期二2月4号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联合巡航的演习之际，中国也出动了空军，在同一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上空，组织其称为例行巡航的反制行动。在韩国，韩国宪法法院2月4号举行总统弹劾案第五次庭审辩论，尹锡悦总统再次出庭。辩护律师称，尹锡悦去年12月下令戒严，只希望打破。
他们花钱买通了一些不孝。
在台湾，台湾18个公民团体星期一2月3号向选举主管机关递交罢免提议书，他们抨击部分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已经被中共收买，企图从内部颠覆国家。最后，曼谷星期二2月4号表示，将中断对缅甸边境一些地区的电力供应，以打击电诈集团。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加福的报道：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外援项目面临重大重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负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美国国际发展署，星期一2月3号实际上被关闭了，雇员被锁在办公室和计算机系统之外，该机构的几名高级官员被放假，同时特朗普行政当局采取步骤，准备将其职能纳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外援项目面临重大重组。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加福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萨尔瓦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当地对记者们说，他如今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理署长，并将采取步骤使该机构的活动符合本届行政当局的政策。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很多职能将继续存在，他们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它必须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卢比奥形容说，虽然美国国际发展署理应听从国务院的指示，但是该机构历史上一向对国会和白宫置若罔闻，并决定存在着某种脱离国家利益的全球慈善。卢比奥说，
我们在这里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不是捐赠者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欠美国人民。我们保证我们在国外花的每一美元都用在推进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上。
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星期天2月2号在社媒平台 X 上写道，美国国际发展署是个犯罪组织，现在是让他死掉的时候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给予马斯克整顿联邦政府的重大权力，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周末向美国国际发展署派出了代表。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形容解散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努力是公然违法，并誓言挑战这种做法。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华盛顿总部前举行的记者会上，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作为对行政当局这一行动的回应，他和同事们将阻止特朗普填补国务院领导职位的空缺，直到这项违法行动被逆转为止。美国国际发展署是在1960年代初成立的，另一个常见的中文译名是美国国际开发署。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当局对美国援助项目进行了广泛的审议，他随后请求国会授权成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协调外援努力。在随后的60多年里，美国国际发展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也经历了诸多的争议和丑闻，其中许多都被记者约翰·诺里斯记录在2021年 该机构成立60周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该机构历史的书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美中关税战开打，特旗两人各有哪些筹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对中国的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4号凌晨零时，北京时间4号下午一时正式生效，而中国当局也出手反制，包括对美国部分商品加税，并启动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打算最快在本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的热点快评节选。
现在对加拿大、墨西哥有一个月的暂缓期哦，那我也想请教邓宇文先生，那中国该怎么办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它加征的关税项目包括了这个煤炭、液化天然气是加征15%的关税，那么对原油、农业机械还有一些部分的汽车加征10%，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也对这个谷歌来进行一个反垄断调查，你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还有特旗两人说本周之内要通话，能不能达成部分的协议，避免这个关税战或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呢？林文先生，
这个叫一个反延续呢，我们看这个总额不多，大概是200亿，相当于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12%啊，但是它里面就是说，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其实有技巧的，就是说这技巧就是对这个农业，对这个原油、天然气等呢，因为我们讲的预期大概这个市场预期，如果说这个特朗普所需要的就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原油还有就农业产品，那么现在中国就拿这两你再开刀啊，这样的话就会谈判了，就这个下列这个，假如说习近平跟这个特朗普通话的嘛，那可能就是，作为中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筹码啊，所以讲反的一个讲究的一个策略。
也想请教王维正教授，认为目前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这场上任之后的第一场交手，这关税战究竟两人手中有什么筹码？当然除了这个关税一边是10%对上15%之外，这个如果整个布局来看，有人说特朗普现在是出一个组合拳啊，还包括在巴拿马运河的部分，甚至也希望来跟普京进行对话，就俄乌的部分跟中俄两边分别施压。您认为现在两边打这个关税战，除了这个经济上，在其他外交上还有哪些筹码要互相较劲呢？王维正教授。
是的，那个关税的这个争执的话，其实是中美双方的整体关系的一环。可是你可以讲说，你要从那个它的战略安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组合拳的话，我觉得川普他认为说他手中有的筹码是第一个，美国的市场还是中国以外销为导向这个策略所必须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筹码。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是给人家一个无法预测的一个所谓的狂人哈，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面叫所谓的狂人理论。那么第三个的话，他就说他最近先拿一些这个中南美洲比较小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哥伦比亚，然后现在墨西哥、加拿大来开刀。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的话如果这些国家全部联合起来的话，或许可以抗拒美国，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各个击破，就是等于的话是先给中国一个警告。那我觉得这些筹码都很多。最后一个就是说，川普可能还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关税谈判。在他第一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对美国的所做的一些承诺，所以他手上的筹码大概就是这些。那么中国方面的筹码当然就是说，他有这个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稀土，这个中国的话在全世界的话是领先全球。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中国本身的市场对于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中国毕竟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这两个经济体的话是全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有筹码，所以看起来的话双方都可能都会对对方施以所谓的组合拳。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的热点快评节选。美中关税战开打，特旗两人各有哪些筹码？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随即反制，各方反应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星期二2月4号一连祭出四道反制美国的贸易措施，包括 10% 至 15% 的关税，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两大煤企黑名单和五类金属的出口管制。对此，有中国网民提问，为何已经在中国消失的谷歌还能遭反垄断调查？也有分析称，美中两国元首通话在即，北京四连发的反制措施虽然意在报复，也未增加对美谈判的筹码。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于北京时间星期二下午1点生效后，中国官方随即由商务部等三部门发出多则书面公告，一连祭出四道反制措施，这包括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10%到15%，以及立案调查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的谷歌，并且把美国时装品牌 Tommy Hilfiger 等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即日起对包括钨在内的五类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北京四道禁令出台后，中国网民或许因为还在过年期间给予的关注有限，但总体而言，不少围观民众为北京的反制喝彩。不过也有少数质疑称北京对谷歌的调查不合理，尤其谷歌虽然还在中国保留部分广告、 AI 与技术研发及云服务等业务，但是已经退出搜索引擎市场多年。位于云南的科学科普博主向栋梁在微博发文质疑，真是活久见，谷歌公司居然能在中国大陆垄断经营。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2月3号表示，他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快可能于24小时之内通话。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长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星期一分别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暂缓一个月实施关税的协议，已经为北京提供对美谈判的范本。
跟加拿大一样啊，都是谈判筹码，一般是报复了，希望就是美国派人来谈判能够达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
蔺长念说，美加美墨谈判相对容易，美中贸易谈判相对复杂，不过中国也有上谈判桌的紧迫性。在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也认为，中国的四道反制措施是北京为后续谈判创造必要的筹码。
美国大背景环境里面还是政治，不管是民主的共和党还是遏制金融经济吧，就关税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手段，所以谈判我估计相对来讲会更加艰难一些，因为在美国内部可能没有太多反对这种关税政策的，对中国政策只有激进更激进的一个差异。
位于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相对美国对中国商品杀无赦全面加征10%的关税，中方的反制关税更像是则要打击特朗普要重振的石化、汽车制造等产业，力道有限。
川普的财经幕僚包括 Peter Navarro 等等都是很有威望的学者啦，所以这次采用的法源是国际紧急权力法案，授权总统可以直接去做制裁措施，就是要很快的看到成果了。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一山认为，中国这次的关税反制名单十分保守，恐怕难以起到什么效果。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随即反制，各方反应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林乃卷报道：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 分析称中国将改由外交、企业层面发挥影响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星期天2月2号与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会谈后宣布，巴拿马不会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会研究提早退出的可能性，从而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学者分析，虽然中国舆论多批评美方施压，但中方应会避免在此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产生正面冲突，将改由外交企业层面发挥影响力。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巴拿马总统府公告指出，在巴拿马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中，巴拿马承诺不再延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17年11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一方面，双方同意延长巴拿马外交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24年7月1号签署的协助处理移民问题与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巴拿马决定不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表示，在巴拿马运河运作的中国企业未来可能面对中资经营的港口被巴拿马国有化或由美国公司收购。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说，
各国他会以他自己的需求来评估说跟中国的合作的好处，还有也需要他们承担怎样的风险。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确的反应。中国他当然可以抗议或者向巴拿马施压，但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必要跟川普政府有正面冲突。
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自1997年经营巴拿马运河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关键港口。庄家颖直言，尽管巴拿马终止一带一路能消除美方国防部对中国的疑虑，却无法阻止中国持续在巴拿马施展经济影响。因应美国压力，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放弃官方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改由企业名义继续实质合作。像是中国近年会在第三国注册子公司进入限制较多的市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峰指出，巴拿马政策转向时间点显然基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曾伟峰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强大存在是中国几乎难以比拟的啦。退出一带一路，现在巴拿马政府对美国的一些承诺一定会降低实质中国政府对巴拿马政府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这个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之后风险。
然而，曾伟峰表示，即便巴拿马与中国关系将趋弱，但避免牵涉违约经济成本，既有合约会继续执行，中国政府或中资企业对巴拿马运河的经营仍会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美国会对此做出限制。曾伟峰认为，多数国家签署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提供资金帮助国家建设，但是中国与巴拿马签署倡议之后，多个中资企业投资大型基建项目有延宕或取消，成效受到质疑。曾伟峰分析，中国除了祭出外交战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只能从外交层面与巴拿马进行更多接触，通过软实力、文化对其产生影响力。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分析称中国将改由外交企业层面发挥影响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选播，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习近平关税战打算用什么底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晓天为您介绍《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习近平关税战打算用什么底牌？
报道说，北京方面正在准备提出初步方案，试图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征关税和实施技术限制。这表明中国渴望进行贸易谈判。不过，据了解中国政府想法的两国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准备提出的方案主要聚焦于恢复一项此前未能落实的贸易协议，这可能会加剧华盛顿方面关于如何与中国谈判的争论。尽管白宫以中国未能打击用于制造违禁品的化学品为由，宣布自周二起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但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好发动全面贸易战。中国经济尤其疲软，习近平已暗示他有兴趣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谈判，特朗普也暗示愿意对话，因而推迟了大部分承诺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方面认为 10% 的关税是特朗普施压的一种方式，但也指出他的初步关税举措并非中国领导层无法容忍的那种极限施压。特朗普已经威胁要加征高达 60% 的关税。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为谈判所做的准备中，中国的初步提议将聚焦于恢复北京方面在2020年初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签署但未落实的一项贸易协议。这被称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把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量增加2000亿美元。尽管特朗普本人曾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协议，但许多贸易专家和企业高管称该协议一开始就不切实际。知情人士表示，在未能兑现该协议下增加美国商品购买量的承诺后，北京方面现在准备与特朗普政府讨论中国可以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的领域。上述知情人士称，中国计划的其他内容包括提出对美国进行更多投资，比如在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北京方面再次承诺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以获取竞争优势，以及承诺减少违禁化学品前提的出口。这些知情人士称，为了营造积极的氛围，北京方面还打算将 TikTok 基本上视为商业问题，以回应特朗普希望美中利益相关方各控制该应用 50% 股权的言论。这些知情人士称，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置身事外，让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投资者与感兴趣的美国竞购者谈判达成协议。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愿意放弃对 TikTok 算法的控制权，以及该算法是否会成为协议的一部分。该算法是这款应用向用户推送内容的秘密公式，北京方面已将该算法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提出的初步方案反映出，在国内经济压力加大之际，习近平有意迎合特朗普，有做交易的性质。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加强中央控制，为中国与美国展开长期竞争做准备，尤其是在涉及技术领域。北京方面还在制定一套反制策略，以增强自身在谈判中的筹码。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已表明他愿意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上将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筹码。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习近平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同时暗示他愿意将关税作为潜在的谈判筹码。在两位领导人计划举行任何峰会之前，习近平有理由试图安抚特朗普。特朗普已指示联邦机构审查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并要求他们在四月初之前就美国应采取的对华行动方针提出建议。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北京方面正在计划再次提出购买更多美国农业、能源和工业产品，但中国也将提出应该允许中国购买真正需要的商品。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